陈婆婆看在眼里，不用多问，明白了他们婆媳间为什么能够相处得如同母女一般了。婆媳之间想要和睦相处，就要像跳探戈舞一样，有进有退，这样才能跟得上音乐，跳出优美的舞步。如果都是只进不退，就会相互踩脚；如果都是只退不进，又无法成为一支舞。当所有人都在乎前方的世界有多么美好时，如果我们能够转身看看后面的世界，就会发现一片更辽阔的土地。夫妇之道，从互相欣赏和体谅开始。感情像眼睛，容不了一粒细沙。星云大师。现代社会中，离婚率不断攀升，这当中受很多因素影响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夫妻之间没有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。夫妻之间相处有道，才能组成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。星云大师说，夫妻之间相处有道，当从相互欣赏和相互体谅开始。很多人认为，两个人之间只要有爱，就能携手一生。而事实远比理想复杂得多。如果把爱情比作理想，那么婚姻就是现实，它远不如爱情那么单纯。除了要尽到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外，还要懂得欣赏对方的优点，体谅对方的缺点。一日，圣严法师正在寺院中参禅念经，一对夫妻前来拜访。这对夫妻结婚一年有余，吵架的次数比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次数还多，但是他们又彼此爱着对方，不想因为吵架而分开，于是希望能够得到圣严法师的开解。引起他们吵架的原因往往很简单，比如吃苹果要不要吃皮，太太认为皮上会沾有农药，所以每次吃苹果都会把皮削掉，而先生认为苹果皮富含营养，削掉皮太浪费了。因为意见不统一，两人常常因为一个苹果应该怎样吃而吵得不可开交。圣严法师听完他们的叙述后说，能够让你们不再争吵的最好方式啊，就是以后都不要再吃苹果啦。夫妻俩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无法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吃苹果。况且他们还会因为其他事情吵架，不能因为什么吵架就完全戒掉那件事情。于是他们问圣严法师，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。圣严法师对太太说，你先生从小到大吃了那么多苹果皮，现在仍然活得很好，所以你的担心是多余的。然后又对那位先生说，既然你认为苹果皮有营养，觉得扔掉可惜，那你可以把削掉的苹果皮吃掉啊，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夫妻二人来自不同的家庭，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，受着不同的家庭教育，所以无论是性格还是生活方式，都存在着很大不同。谈恋爱时，会因为彼此身上的不同点而相互吸引，而结婚后，这些不同点就成了产生纠纷的源头。一方强迫另一方接受自己的习惯，另一方采取抵制的态度，矛盾冲突不断。这样的婚姻生活怎么能够美满和幸福呢？有的男人认为自己在外辛苦赚钱养家，在家中就应该是一家之主的地位，不但不做家务，还经常对妻子发号施令，很少关心妻子和孩子。有的女人则认为自己辛苦操持整个家庭，而男人却丝毫不体谅自己，心中渐生怨气。他们都忘了，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相互欣赏和相互体谅，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，看到的当然都是对方的缺点。在一个偏远的村子中，住着一对老人，他们是目前婚龄最长的一对夫妻，结婚已经有90多年。每天早晨， 两位老人都会手牵着手，一起到村后的山上捡些柴火，然后一起拖回家，一个点火，一个做饭。饭做好后，就一起坐在门前的小木桌上吃饭。如果不是脸上的沧桑诉说着他们的年龄，他们俨然像一对刚刚恋爱的情侣。有人问他们，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几十年如一日般恩爱？老伯回答，
她嫁给我时是村里最漂亮、女工做得最好的姑娘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再也没有见过比她漂亮、女工做得比她好的女人。
旁边的老伴儿听了，咧开没有牙齿的嘴笑起来。现在的她完全看不出当年的风采，但是在老伯眼中，她仍旧最漂亮。轮到老太太说他们的婚姻秘籍时，老太太说，
结婚前我曾列出10条允许他犯的错误，只要是在这10条之内，我都会选择原谅他。
人们不禁又问道，难道他就没有犯过10条以外的错误吗？老太太笑了，回答说，
其实这10条错误我并没有具体规定有哪些，每次他犯了错误，我都告诉自己这是10条中的1条，原谅他吧。
一个懂得欣赏，一个懂得体谅，成就了一段童话故事般的婚姻。只要我们与这对老夫妻一样，每个人都可以是童话的缔造者，成为故事中的公主与王子，拥有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。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。留给子女最好的财产，不是金银财宝，也不是洋房汽车，而是道德学问与技能修养。星云大师。三字经中说，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一个人的成长乃至一生，都与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，所以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孩子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历史上很多故事都阐述了这一观念，例如孟母三迁、王羲之练字等。很多人的功成名就都和父母的教育是分不开的。因此星云大师说，教育儿女，父母首先要注意自己的言语、态度与方法，其次是注重教育的方式。曾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鲁国人，16岁成为孔子的徒弟，因聪颖好学，颇得孔子真传。有一次，他的妻子准备到集市上买东西，年幼的儿子哭闹着要随母亲一同前去，妻子只好哄儿子道，你乖乖在家，等我回来杀猪，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酱汁烧猪蹄儿。儿子一听，果然不再哭闹，乖乖地站在门口，等着母亲归来。不多时，曾子的妻子就回来了，还未进家门，就听见院子里一片嘈杂声。原来是曾子正在捉猪，准备杀之。妻子连忙上前阻拦说，我是哄小孩的话，你怎么能够当真呢？这只猪要留到过年吃的。
夫人，孩子年纪尚小，不懂得明辨是非，一切都会以父母的言行为自己的榜样。你现在对他说谎，就等于在教他说谎。你既然那样答应了孩子，今天这猪就必须得杀。
曾子回答道。妻子听了曾子的话，不再阻拦，帮曾子宰了猪后，就按照自己之前答应孩子的条件做了酱汁烧猪蹄儿。一个具体的行为胜过100句谆谆教诲。有的家长对孩子说，你要诚实，但自己却经常言而无信，言行不一，孩子又怎能幸福呢？尤其是现在社会中独生子女居多，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就更是重中之重。有的家庭对孩子过于严厉，造成孩子胆小怕事，唯唯诺诺，
与家长沟通甚少，产生隔膜。有的家庭对孩子太过溺爱，导致孩子性格乖张傲慢，经不起一点风浪。怎样把握教育的度是一件难事，这更加要求父母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加以约束，这样就算掌握不好教育的度，也至少可以让孩子在自己身上吸取有益的方面。在一个古老的国家，国王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，规定凡是家中有年老的父母都要将其活埋，以节省出粮食养育子女。尽管很多人对这一法令不认同，但是也不敢违抗国王的命令。只有一个男子例外，他不忍活埋父母，便偷偷在家挖好了地窖。当父母老去时，他就把父母藏在地窖中，每日给父母送吃送穿。年幼的儿子看到这一切，十分不解父亲为什么要违抗国王的命令，但是他知道父亲的做法一定有自己的道理。渐渐的，男子的双亲在地窖中寿终正寝，儿子长大了，开始到学堂念书。书中告诉大家，父母对自己有养育之恩，所以要孝顺父母。此时，儿子明白了当年父亲的做法。转眼间，男子也老了，他等着儿子将自己活埋，没想到，儿子却将他带到了地窖中，并对他说：父亲，您没有活埋自己的父母，我也不会那样做。您放心吧，我会像您孝敬祖父祖母那样孝敬您。又过了几年，新的国王登基，废除了活埋老人的法令，男子可以不用待在地窖中了。当他走出去后，大家才知道他的儿子违反了先王的法令。正当商议怎么处罚他们一家人时，国王也听说了这件事。国王被他们的孝心所感动，不但免除了他们的罪行，还赏赐给他们一处宅落，供男子颐养天年。男子没有说一句话，却教会了儿子孝顺，这远比课本上教人孝顺，但现实中却背道而驰更有说服力。孝顺只是父母可以影响孩子的一个方面，除此之外，星云大师总结出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。第一，严格要求自我。父母在孩子面前能够做到严格要求自己，孩子就能够在学习、生活等方面对自己严格要求，不必总是需要父母敦促才能做到。第二，尊敬他人，接受不同。夫妻之间相互尊重，彼此包容，孩子绝不会对其他人没有礼貌，心胸狭窄。第三，明辨是非。若父母能够做到对自己做错的事情负起责任，孩子就会懂得做事前考虑后果，不会误入歧途，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家长在给孩子做榜样的同时，也是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。家长做的有多好，孩子学的就能有多好。人世多坎坷，有舍有得，圆融处事。佛家认为，舍得舍得，有舍有得，大舍大得，欲求有得，先学施舍。舍是一种付出，得是一种回报。不舍不得，越舍越得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随心所欲，有求必应。星云大师认为，这是舍得的最高境界。只舍不得，便没有了舍的动力；只得不舍，则缺少得的源泉。人生就是如此，有舍有得，才能圆融一生。看淡得失，坚持自己的梦想。有了理想，生命自然会有意义；有了理想，人生自然会有希望。星云大师，人的一生都在不断经历得到与失去，不管是得到还是失去，都是一时，而不能维持一世。重要的是， 我们是否能够在得到与失去中依旧不改初衷，坚持自己的梦想，把握自己的人生？星云大师说，得与失，关键在于人们如何把握自己的内心，把握自己的人生。世事无常，诸相皆空，以一颗平常心去对待，有也好，无也好，都看作是镜花水月，看淡了得失，人生的意义也会有所不同。小和尚释空遇到了一个难题，人人都说出家人皈依了佛门就四大皆空，如果是这样，自己为什么要来到世上呢？想了许久，释空也找不到答案，他只好去请教自己的师父。师父听了释空的问题后说，你觉得来到人世没有意义，是因为你没有看到世间属于我们的东西。已经四大皆空了，还有什么属于我们呢？释空不解地问道。
太多了，自由的身心，超脱的意念，蓝天白云，险峻的高山，柔美的湖水，都属于我们。而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四大皆空才能够得到的东西。有了这些，人生还有什么不可以得到呢？
师父回答，这些东西尘世间的人也拥有啊。释空更加不明白师父的意思了。
尘世间的人往往太在意自己的得失，有钱的人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金钱，有权的人希望能够得到更大的权力，他们的心思全在这些事物上面，根本无暇顾及更多的东西。
听了师父的这番解释，释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似乎明白了自己到人世间的意义了。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，有时会得到，有时会失去。如果我们不能把握好自己的内心，则很容易在得到中迷失方向，在失去中放弃追求。能够在得到与失去中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内心的人，实属不易。大多数人在小有成就时，就会被眼前得到的利益所迷惑，忘记了自己的初衷，转而沉浸在现有的成就中。如果挣到了钱，则会努力挣更多的钱，如果得到了美名，则会努力让自己的威名更加远扬。但事实上，他们最初追求的也许是塞外放牧，也许是云游四海，又或者只是一个温暖的拥抱。只是他们在金钱名利的诱惑下，情不自禁地改变了自己生命的轨迹。也有的人是因为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遇到了挫折，挫折让他们痛苦万分，对自己的将来失去了信心，从此自暴自弃。无论是沉浸于得到，还是迷失于失去，都会让人生失去原本的色彩。杜甫曾作诗曰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意思是说，成功与失败只有自己心里知道，他们所带来的喜悦与烦恼只是暂时的，不像文章一样可以流芳百世。所以不在乎得与失，乐观地去面对一切，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在大山中住着一个以砍柴为生的小伙子，起初他住在用茅草搭建的窝棚里，冬天不能保暖，夏天也不能挡雨。小伙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。后来，他通过辛勤劳动，终于盖了一间木屋，过上了简单而幸福的生活。一天，小伙子到山外购买生活用品，回来时发现木屋已经被大火烧成了灰烬，邻居们纷纷站在他的木屋前表示可惜。因为风力太大，他们尽了全力，也没能使火势得到控制。 看到自己辛苦盖起来的木屋顷刻间化为乌有，小伙子心中有一丝难过，但是他很快就平静了下来，一一谢过前来帮忙的邻居，然后拿起一根木棍在木屋的废墟中翻找东西。邻居们默默地站在一旁看着，他们想看看小伙子能够找出什么。不一会儿，小伙子举着一把砍柴用的镰刀站了起来，笑着对周围的邻居说，
只要有这把镰刀，我还能够再盖起一间木屋。
俗话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失去了又有什么大不了呢？还有青山在那里，总有一天失去的还会回来。同样的道理，得到也不能代表一辈子都可以拥有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再次失去。如果太计较得与失，人生将在彷徨与痛苦中度过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唯一不会失去的是梦想，只有梦想既不会迷乱我们的心智，也不会突然离开我们。因此，只要把握住内心的梦想，辩证地看待人生，看待得失，就能够轻松快乐地度过每一天。